弟兄姊妹早晨，啊，好感谢主哈，有好美好嘅敬拜。咁我嚟咗悉尼，都踏入第十个月，咁好多谢弟兄姊妹。咁有弟兄姊妹咧都会问我啊，适唔适应啊？亦都有人咧问啊，你中意澳洲啲乜嘢，或者你唔中意澳洲啲咩咧？咁样。澳洲咧就比其他嘅地方，譬如美國啊、歐洲，即係歐洲唔係好多地方去過嚇，但係係比英國治安好。澳洲可以講得話咧係一個福地嚟嘅，咁澳洲人咧都好有禮貌。咁啊，生活上面咧，我需要去啲商場啊或者係超市，好多時咧都會聽到啲店員話咧，May I help you anything?What can I help you? 意思是我可以怎樣幫你呢？這樣。而在網上呢，也有一個我可以怎樣幫助你的一個2016微電影。微電影就是一個電影短片。它是一個台灣快樂生活推廣協會所拍的。大家看過台灣的戲，它很溫情。他在每一个短片里面都有这句说话。其中一条片呢，就是有一个是在意外当中呢，是后来变成了要坐轮椅。但是他呢就坐轮椅呢 是出街，都是很能够独立生活。但是去到有几级楼梯，那轮椅上不到。那附近呢也是有一个少女，他就上前跟他说，我可以怎样帮助你？咁啊，喺学校啊，喺医院啊，咁嚟到系推广。访问过一个校长，佢话教育就系生命影响生命，唔系净系卖嘢俾我哋嘅店员去讲啲说话，或者系喺啲国家嘅片里边咧去宣传呢个精神。我過去有機會是接受輔導訓練，在每一次，即係好多時候我哋係有當事人或者係弟兄姊妹係嚟到輔導室咧，我亦都會同佢喺開頭嘅時候講，我可以點樣幫你咧咁樣。個聆聽開始，但係基督徒嘅輔導同出邊世界嘅輔導最大嘅唔同咧，係真正嘅輔導員咧，係我哋嘅主係聖靈。奇妙測試可以翻譯成為 Great Counselor。我哋今日嘅睇嘅經文《列王記下》4:1-7，開頭嘅時候就係呢個聖經人物去聆聽一個婦人嘅苦情。第一節，我哋一齊嚟讀。1:2-3，有一个先知门徒的妻哀求以利沙说：你仆人我丈夫死了，他敬畏耶和华是你所知道的，现在有债主来要娶我两个儿子作奴仆。首先，以利沙他是先知，他亦都是跟随以利亚成为门徒。以利亚在列王记下2章他被接升天之前，以利沙是一路跟住佢师傅，佢师傅同佢讲，喺我未被接离开升天之前，你要我为你做什么，只管求我。以利沙就同以利亚佢个师傅讲，求感动你嘅灵，加倍嘅感动我。系一段好澎湃嘅经文。以利沙就承继了以利亚的职分。那过去跟以利沙一起去跟师傅的其他门徒，可能是跟以利沙同辈。那么先知门徒是集体生活的，他们都可以娶妻子。以利亚和以利沙一批的门徒 在以色列国是大大提升了以色列子民和百姓是对耶和华上帝的尊崇和认识。这段经文讲到有一个先知门徒去过身欠债。咁原来咧喺摩西律例咧，父亲欠债咧系可以卖妻子同埋个仔咧系还债。出埃及记21:7咧，个人若卖女儿作婢女，婢女不可像南仆这样出去。咁啊睇到咧系可以系咁样去抵债。但系根据利未记25:39，希伯来人系唔可以将佢嘅同胞咧系当奴仆嘅。到了希年，即是服侍了6年，第7年要给他自由，要恢复他的自由，好像故宫和寄居一样。他说两个儿子，债主来追了，要买两个儿子来抵债，即是表示他欠的债是不少。根据犹太传统，认为这个先知门徒很可能就是列王记上18:3的俄巴底。俄巴底在3:4的时候，俄巴底呢是被形容是敬畏耶和华。耶洗别杀耶和华众先知的时候，俄巴底是将100先知藏起来，是每50藏在一个洞里面，拎饼和水供养他。供养是很实际啊，是要花钱的。俄巴底不是供养了1-2先知，他是供养了100先知。而且当时呢是以利亚和他祷告，如果他不祷告，必不下雨不降露。那个时间因为那个皇帝去拜偶像，那个背景就是寒，没有雨落就没有收成，所以其实是饥荒。俄巴底是在饥荒的环境那里 去收藏供养了100先知。有了这样的理解，我们看这个经文呢就多一层的意义。列王记下4:2，以利沙问他说，我可以为你作什么呢？你告诉我你家里有什么。他说，婢女家中除了一瓶油外没有什么。当先知遗孀去哀求以利沙，将他的情况讲出来的时候，以利沙是表达了很高度的同理心和关怀。旧约的先知在圣经当中往往是代表了上帝，是去聆听、去回应、去帮助以色列子民百姓去面对他们生活的挑战。我可以为你作什么？在 NIV 版英文圣经呢是翻译成 How can I help you? 即是我可以怎样帮你的意思。那如果说先知是上帝在地上的代表，那为什么上帝是全知全能无所不知，那为什么还要问呢？我们相信我们的上帝是很希望跟我们建立亲密的关系。我们会向一些我们觉得去关心关怀我们的人去讲我们的困难，我们的软弱。当辅导员去聆听受助者或者是当事人去倾诉他的苦情，这个聆听回应的格式呢是很接近，是好似上帝同我哋嗰个嘅交流。我哋喺祷告嘅当中，我哋向主嚟讲我哋嘅需要，我主聆听去回应。呢个格式系被上帝所使用。过去中国四川发生过地震，大家记唔记得？日本喺福岛泄漏核电，又经历海啸和地震。在那个时间，很多基督徒的心理学家、辅导员、弟兄姊妹 他们去到这些灾区分享这句说话。有一个 是英国的、基督徒的心理学家，他透过他的女儿做个见证。日本其实是一个福音的硬土，在日本在那时是、有很多人很无望去自杀，但根据这个的、心理学家他的分享，真正自杀的人远比官方所报告的数字为高，很多很多的需要。在当时香港亦都有啲教会系接到日本啊，有啲群体去直接打电话去教会，系请佢哋去帮助佢哋。How can I help you？ 同一节，伊利沙唔单止去问先知门徒嘅妻子，我可以为你做什么？跟住佢就问屋企里边有啲乜嘢？遗商就话俾伊利沙知道，佢屋企里边仲有一瓶油。弟兄姊妹，呢瓶油唔系好大罐嘅花生油，或者系一支好大嘅粟米油。喺经文嘅显示咧，佢系一瓶好细嘅油，系呢个妇人咧去紧油。第三节伊利沙就话：你去向邻舍者空器皿。不要小姐，我们可以由以利沙指导先知门徒妻子的方法，学习到一个的协助者，一个牧灵指导或者是辅导员。他不是代替当事人解决他的困难，是帮助当事人看清楚他自己有的资源、人物。因为往往在人发生危机的时候，未必能够一一将这些是看清楚。伊利沙指导遗商提醒他还有资源，妇人讲到一瓶油，邻舍也是一种资源，是一种人物。当你有困难需要的时候，教会的弟兄姊妹、团契的组长、团长、副团长、执事、教牧，他很愿意、很乐意来帮助大家。当事人必须要走出这个危机，他亦都成为这个解决方法的一部分。谦卑的走出去，因为有时候当我们要讲自己的困难、艰难，要人帮助的时候，有时候会觉得、我要去找人帮助，好像是一个弱者。我们不单止相信神，也要相信人，对人有信心。从邻舍的角度，我们不单止爱神，我们都要爱人，乐意帮助人。第四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二三。回到家里，关上门，你和你儿子在里面，将油倒在所有的器皿里，倒满了的放在一边。回到家里面，这个经文是强调暗自进行，关上门，不好也不需要跟其他人，包括是借器皿给他的邻舍商量，不要被别人的不明白打扰到我们从上帝而来的感动。第五节，于是妇人离开以利沙了，关上门，自己和儿子在里面，儿子把器皿拿来，他就倒油。妇人离开，他的反应是立刻按照以利沙所跟他讲的。他的儿子可能是东借一些盘，西借一些桶，妇人外面的动作是倒油，但他里面的信心也是在倒油的过程里面是倾流出来。先知指示，不单止先知门徒的妻子行动，他的儿子也都一起行动。因为如果这个危机不解决，他两个儿子是最大的受害者，他们是会去做了这个奴役，虽然 是希年的时候呢是可以得到自由。母亲和儿子是遵照先知他所说的去做，在属灵的意义是顺服和顺从。顺服是生命的态度，顺从是生活的行动。第六节，器皿都满了，他对儿子说，再给我拿器皿来。儿子说，再没有器皿了，油就止住了。神迹发生了，妇人有的是很细瓶的油，没有可能倒到那么多油，但油一直流出来，直至到没有空的器皿。弟兄姊妹，我们看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都会相信，如果再有器皿，会不会还有油出来呢？有人点头，又会再出来。虽然这段经文在这个场景里面，他没有讲到耶和华上帝的名字，没有圣灵保卫师，没有主耶稣基督的名字，因为这个是旧约。但是这个信心实行的形式是拎空器皿出来，只有空器皿就要游倒出来，充满这个器皿。上帝的恩典和能力浇灌有多少，也都看人有多少信心的摆上。越多的信心，越多让主的工作，越能够去经历主的奇妙和丰富。因为主就是那位很愿意去拯救帮助我们的主。第七节，我们一起来读第七节。一二三，妇人去告诉神人，神人说，你去买油还债所剩的，你和你儿子可以靠着度日。妇人原先去求以利沙，他只是期望解决这个债务，但是现在不单止是可以买油还债去解决债务，而且是有余，他们可以靠着来到度日。短短七节的经文，妇人是从有危机转变成为是有所依靠，靠住度日。我们再来在这七节经文里面去总结我们的学习。由先第一点，由先知门徒的妻还债的事上面，我们看到如果我们接受俄巴底是他的先夫，有时我们服侍神，我们默默摆上很多，未必很多人知道，亦都未必在我们有生之年回报。弟兄姊妹，有时可能我们可以买一间很大的屋，甚至乎再大的屋，因为摆上了在圣工上面，没买到。或者是可以再吃好一点，因为爱主的缘故摆在圣工上面，别人看我们好像不是很风光，不是很有体面，但这一点一点的摆上，有天使的记录，有主的纪念。父亲还债是可以买儿子还来到是抵债，同样我们今天得到的恩典和帮助，有可能也都很可能是因为我们父亲或者我们的祖父，甚至乎是我们的祖先他们的敬虔，所以今天我们经历神迹。第二点，以利沙他讲到，我可以为你作什么呢？不单只是以利亚向以利沙讲过类似的说话，以利沙在第四章之后经文，他都是向书念的妇人讲这句说话。在新约，主耶稣基督他是在路加福音十八章四十一节，他有这样的对话，你要我为你作什么？他说，主啊，我要能看见。马可福音十章五十一节，耶稣说， 要我为你作什么呢？瞎子说：拉波尼，我要能看见。当我们初信的时候，我们经历主各样的恩典，正如灵福堂在30年经历主的恩典，主聆听我们的需要，去跟我们说要我为你做什么。当主有爱圣灵的恩膏去浇灌充满我们的时候，我们开始不是只是回应主，告诉主听我的需要，我们开始去问主要我为你做什么。主，你要灵福堂去为你做什么？你要我们为你做什么呢？第三点，妇人仅有一瓶油。上帝是主耶稣去帮助我们，很多事不是无中生有，我们将我们仅有的去摆上在主的手里面，就好像五饼二鱼那个的少年人去将5个饼2条鱼拎出来，在主的手中喂饱几千人，而且有余。第四点，妇人倒油在器皿。在圣经里面，油是象征了圣灵。好像一首诗歌，他说我灯需要油。我们需要被神的灵充满，被主自己充满，在我们生活的每一部分，在我们的思想，在我们的记忆，在我们的情绪和言行，让我们倒空自己去承载圣灵恩典的膏油。我们这个人不装其他的垃圾，不单止被圣灵充满，当我们看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都学习妇人和儿子他们去借器皿。在悉尼，在澳洲，在这个世界仍然有很多人他们未曾来到是被神的灵充满。我们借，我们让更多人有机会被主的灵带领，被主的灵充满。以利沙说不要少借，信心就豁出去。我感谢主，今年教会有机会是参加Spring Festival， 也都是有很多不同的报道传福音的行动。邀请其他的人经历油的充满，圣灵去自己的带领。当我预备这段经文的时候，我就想我家里有什么器皿，但家里有什么器皿，盘、樽、烧机都是。我想到教会的奉献封都是一个器皿来的。当我们真的在主里面是很渴望支持主的圣功，我们可以学习关上门，祷告我们暗中的父，父在暗中察看，必然报答我们。妇人倒油在器皿。第五点，今年是宗教改革的500周年纪念。马丁路德在16世纪在1517年去提出了95条的条文。当时天主教卖赎罪券，过去的腐败，但现在无论基督教和天主教，基督教有很多的一连串的教会改革的运动，而 天主教呢亦都是需要改革。有一个宗派和天主教在1914年的时候就着因信称义和一个教会的真理呢是来到去对谈。无论有其他的真理仍然是不能够产生共识，但是有一点是跟我们今天所分享的经文有关系。双方都认同圣灵使用了教会的群体作为救恩的器皿。刚刚过了的星期日，有九位的弟兄姊妹是粤语部和国语部一起来到是联合的浸礼，有六位是粤语部，有三位是国语部，有八位转会，有三位儿童奉献礼。那天很高兴 East Lingfield 教会坐满，有弟兄姊妹受浸的弟兄姊妹他们的朋友家人，有团契啦，有执事啦，教务一起的庆祝这个的很重要的日子。圣灵使用了教会的群体成为救恩的器皿。我们可以怎样预备自己成为更加好的器皿呢？提摩太后书2:20-21，请大家一起来读。在大户人家不定有金器银器，有作为贵重的，也有作为卑贱的。人若自别脱离卑贱的事，就必作贵重的器皿，成为圣洁，合乎主用，预备行各样的事。在这段经文里面，他说到器皿是有不同的质地，有金器、银器、木器、瓦器。器皿在本质上面是有不同，不同的恩赐、他的经历、他的训练有不同，有作为贵重，有作为卑贱。但是这段的经文很鼓励我们的，他后面讲到器皿是可以提升，人若自跌脱离卑贱的事，就必作贵重的器皿。用不合真理的事情去离开我们的生命，离开我们的胸怀，成为圣洁，合乎主用。最后我以一个的人物来到作为今日经文的结束。查理·卫斯理呢是约翰·卫斯理的弟弟，他写过7000+歌，也是一个布道家，他很关心人。在他小传里面有一个人得到他的帮助，他有这样的在封信那里有这样写，他说：当你不在这里帮助我和辅导我时，我更应该凡事小心翼翼，实在是神在扶持我，我深信我会坚守在这岗位，直至我们相会的一天。你是神用来帮助我的最合适的器皿，我深信神竟然在我里面动工，他将继续地保守我，直到作成他的工作。愿意我们都成为帮助别人的器皿，但是这些都是主所做的。卫斯理去其中一首歌叫做《你是平静秘密之源》，有四节，我只要读两节，跟着我们一起祈祷。你是平静秘密之源，你是神圣全足的爱，我们靠你所以安全，我的帮助，我的山寨，耶稣，我们是藉你名能脱犯罪、忧愁、震惊。你名乃是我们救恩， 赏赐喜乐入我心怀。你明带来平安兴奋，能力并加永远的爱。你明已经赐给我们赦免圣洁并加天门。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感谢你，你教导我们我要为你做什么呢？最多谢你的聆听和帮助我们在各样困难当中经历你的奇妙，经历你丰富的供应。愿我们都成为去帮助其他人去认识你的器皿。主，求你洁净我们，让我们可以成为你合用的器皿。求你恩典的膏油浇灌充满，荣耀归给主，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